我们是焦点新闻。白宫星期四举行了一次会议，就科技平台所造成的伤害和加强问责制的必要性，听取了专家和从业人员的意见，提出了改革大型科技平台的四项原则，期待听到科技公司的反馈。白宫这项题为加强竞争和对技术平台问责的原则的改革意见，包括六条核心原则。第一，是促进技术领域的竞争。第二，是为美国人的私隐提供强有力的联邦保护。第三，是保护我们的孩童，为他们制定更有力的私隐和在线保护措施，包括优先考虑在线平台、产品和服务的安全设计标准和做法。第四，是取消对大型科技平台的特殊法律保护。第五，是提高平台的算法和内容审核决定的透明度。第六，是停止歧视性的算法抉择。白宫表示，科技平台的崛起带来了新的艰难的挑战。他还表示，从同有毒的网络文化相关的悲惨的暴力行为，到不断恶化的心理健康和福祉，到美国人和世界各地社区受到大大小小科技平台崛起影响的基本权利。这六条原则与专家和从业人员在白宫会议上确定的对六个关键领域的关切有关，包括竞争、私隐、青年心理健康、错误信息和虚假信息，包括性剥削在内的非法和虐待行为、算法歧视和缺乏透明度。白宫在声明中就第四条原则指出，技术平台目前受到通讯规范法第230条的特别法律保护，他们即使接纳或传播了非法暴力的行为和材料，亦都可以广泛地免除责任。白宫说，拜登一直呼吁对230条款进行基本改革。一早两党议员提出了反垄断立法，旨在控制 Facebook、Apple、Google 和 Amazon 等四大科技巨头。白宫新闻发言人皮埃尔表示，这些原则是政府几个月来工作的成果，亦都是同众多利益相关者接触的结果。我们期待听到科技公司的任何反馈。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8号意外访问乌克兰首都基辅，与此同时，美国公布为乌克兰及其邻国新增将近27亿美元的军事援助来对抗俄罗斯。布林肯8号访问乌克兰的行政事先保密，这个是俄军2月入侵乌克兰以来他第二次到访基辅。布林肯在和乌克兰高级官员会面时候表示，拜登政府已经通知国会，打算向乌克兰及其18个邻国提供20亿美元的长期外国军事融资，其中包括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成员国和区域安全伙伴。这些国家和伙伴最有可能面临未来俄罗斯侵略的风险。美国国务院表示，等到国会批准之后，其中大概10亿美元将用于乌克兰，其余分配给阿尔巴尼亚、波斯尼亚、保加利亚、克罗地亚、捷克、爱沙尼亚、乔治亚、希腊、科索沃、拉脱维亚、立陶宛、摩尔多瓦、蒙特内哥罗、北马其顿、波兰、罗马尼亚、斯洛伐克和斯洛维尼亚。同布林肯同行的一名美国高层官员说，国务卿很希望在这个时候展开访问，因为现在是对乌克兰这么重要的时刻。这位不愿意具名的官员提到，乌克兰在俄军入侵已近7个月的这个时候展开了反攻行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7号宣布，乌军已经在克尔科夫州收复若干失地。这名官员说，所有的安全援助都是为了确保乌克兰的反攻行动成功。他说，他们如果成功，我确实认为对未来战争走向关系重大。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8号较早时候宣布，再次为乌克兰提供6亿7500万美元军事援助，包括供应更多武器弹药以及海马斯多管火箭系统的补给品。乌克兰在持续设法击退敌军的情况下，一再呼吁盟邦提供更多重型武器。总理什米加尔4号访问德国期间再次提出了这个请求。 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在8号辞世，王储查理斯即位成为美国国王，各国正要纷纷哀悼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拜登赞扬他定义一个时代，美国国会大厦同法国总统降半旗向女王致哀。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8号在苏格兰巴尔摩勒尔堡辞世，享年96岁。女王逝世之后，王储查理斯自动继承为英国国王，正式头衔将是查理斯三世。而前两日先至在苏格兰觐见女王伊丽莎白二世，正式获任命为英国新首相的德拉斯8号在唐宁街10号官邸外致辞哀悼，并呼吁国人团结起来支持查理斯。美国 Joe Biden 和第一夫人 Jill 在8号共同发表声明，说女王伊丽莎白二世不单只是一位君主，她同时定义了一个时代，在一个不断变化的世界中，她是一个稳定的存在，亦都是几代英国人慰藉和自豪感的源泉。伊丽莎白二世在位期间一共接见了14名美国总统。拜登表示，在美国遭遇9.1事件的最黑暗日子里面，女王和美国的一切。美国众议院将下个星期二通过一项哀悼决议来纪念女王。Nancy Pelosi 下令美国国会大厦降半旗向女王致哀。法国总统马克龙和总理帕纳在第一时间向英国皇室和人民致意，表示女王是勇气楷模，留下永恒印记。法国总统府在9号一整日以及女王葬礼期间将降半旗致意，为了向女王致意，整点灯光会闪匿5分钟的地标艾菲尔铁塔在8号晚上暂停闪灯，铁塔亦将会在半夜12点熄灯，比平日提早了一个钟头。伊丽莎白二世1926年4月21日出生于伦敦，她的父亲乔治六世辞世之后，年仅25岁的伊丽莎白二世即位，隔年6月正式加冕。她和希腊王子海军上尉菲立普·蒙巴顿结离73载，两个人婚后育有4名子女。伊丽莎白二世在在位期间经历15位首相，对英国人来说，女王是国家经济相对下滑指标，一个代表稳定和延续性的象征。今年较早时候，女王感染了 COVID-19， 曾经表示染疫令到她筋疲力尽。在6月2号，女王庆祝登基70周年白金禧，虽然她感到身体不适，但她依然强调毕生将从头至尾投入服务公众。伊丽莎白二世生前是全球最年长、在位最久的国家元首，亦都是15个大英国协王国的君主，除了英国、加拿大、澳洲和纽西兰之外，还有牙买加、安地卡及巴布达、巴哈马、贝里斯、格瑞纳达、巴布纽瓦基内亚、所罗门群岛、圣克里斯多福及尼维斯、圣路西亚、艾文森及艾瑞拿丁以及图瓦鲁。据美国贸易代表戴奇星期三表示，在中共采取更多以市场为导向的贸易和经济规则之前，美国不会取消对中国进口商品的惩罚性关税。亦有知情人士透露，拜登正在推迟取消 Trump 对华关税的决定。美国贸易代表戴奇星期三在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组织的一次讨论中阐述了拜登对华经济的战略。他在会上表示，在经济和贸易方面，我们真正希望中方能够做到让中国经济好像我们的经济这样运作，并按照我们所认为的包括世贸组织体现的概念和规范行事，亦就是在开放市场的基础上，政府和国家能够同市场同经济之间保持清晰的距离。他表示，在北京选择一条让中国经济运行更类似美国的道路之前，美国需要有更有效的工具来确保竞争力，并根据美方的原则令到经济蓬勃发展。戴奇列举了拜登政府的一些行动，包括结合现行关税以及好似芯片和科学法案之类的创新倡议，为美国国内半导体制造提供政府资金。其他努力包括通过美国欧盟贸易和技术委员会、 印度太平洋经济框架等倡议，促进同盟国同愿意就劳工同环境标准达成协议国家的贸易，其中不包括中国。据彭博社7号引述三名知情人士透露，拜登在夏季较早时候签署了一项新的排除程序，来免除从中国进口的制造材料关税，但目前推迟做出最终决定。另一方面，上个星期五，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在一份联邦通知中表示，该部门收到了几百十一公司和其他利益相关方的请求，要求维持2018年和2019年根据301条款向中国产品征收的关税。对这部分关税来讲，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已经表示，将会继续包括 Trump 时代的关税，同时展开对关税的进一步审查。据美国劳工部星期四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上个星期全国首次申请失业救济金的人数再次下降到22,200人，这是全国第一次申请失业救济金人数连续第四个星期下降，显示人们尽管担心经济衰退，但是劳动力市场仍然保持力度。根据劳工部星期四公布的数据显示，在截至9月3号的一个星期，首次申请失业救济金人数比前一个星期向下修正之后的228,000减少了6,000人，亦都低过劳浮特公司所预测的240,000。上个星期最初报告的数据是232,000，这个都是全国首次申请失业救济金人数连续第四个星期下降。美国的申请失业救济金人数是经济变好或变坏的最佳晴雨表之一。今年3月下旬首次申请失业救济金人数下降到166,000，是历史上第二低，之后在下季的时候又转为上升，最近的高点出现在261,000，之后又再次走低。尽管其他经济领域出现下滑，但是美国的劳动力市场仍然保持强劲，虽然亦都已经显示出疲软迹象。如果计7月份就业职位激增526,000之后，8月份就业职位更是增加了315,000个，是16个月来第二低的月度数据。然而劳工统计局的数据显示，8月份的就业增长仍然远远高过 COVID-19 疫情之前的水平，当时的月均就业增长大概是200,000。虽然最近科技和零售业等行业的大公司接连宣布裁员，但职位空缺仍然很多。7月份可用职位的数量上升到1,120,000，几乎是寻找工作的失业人数的两倍。美联储亦都因此担心快速增长的工资可能会助长更多的通货膨胀。